当我们进行到耶利米书的后半段的时候，特别在我们现在从37章开始，其实整个在讲的就是犹大国最后灭亡之前的最后一段光景。如果你读历史书，任何历史书，包括中国的历史，提到哪个朝代快要瓦解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一种凄凄惨惨的情况。那同样在犹大国快灭亡的时候，37章到45章在耶利米书里面，有的学者把这段圣经叫做 Passion Narrative， 意思就是充满激情的一种叙述。这个 Passion， 这个激情不是兴奋的，是个悲哀的，是个悲哀的。所以我有时候读中国历史，提到明朝末年的时候，清朝末年也差不多，那之前的时候每个朝代快结束的时候，你就看到凄凄惨惨，唐朝何等的兴旺，可唐朝末年的时候到皇朝作乱，一直到最后五代十国中间的凄凄惨惨一样，你读那段历史的时候，你会充满了一种悲哀的激情，不是兴奋的激情，这是一个激情的一个叙述。那当中当然提在犹大国的灭亡，还有耶路撒冷圣城被毁的一些事情，所以很多的苦难，还有很多的悲愤。所以你想这位先知被称为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他事实上在圣经上的记载来讲哈，他从约西亚王13年开始，一直到犹大国灭亡，中间经历了41年，他做了41年的先知。可是在这41年当中，国家是从约西亚王13年的时候，那时候整个犹大国是一个中兴的时代，因为约西亚是一个很好的王，他登基的时候才只有8岁，所以13年耶利米开始做先知的时候，约西亚王才21岁。那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有一个大复兴，就是他重新恢复一个已经停了很久的月节，同时在那一年他因为修理圣殿，人家给他一本圣经，才发现多年来不但君王没有读，全国好像都忘记有个摩西的律法，所以那一位叫做撒番是他的书记，也是他的内阁当中最重要的臣子。撒番他的子孙是在我们耶利米书当中一再提到帮助耶利米的人，就是撒番的儿子，撒番的孙子，待会提到那个基大利就是撒番的孙子。那撒番的儿子叫米利甘，也曾经在有一次耶利米在圣殿讲到神的咒诅的时候，然后人家就打他，然后把他锁在那个用那个这个锁镣手铐木夹子把他锁在圣殿的时候，是米利甘救了他的，就是撒番的儿子。所以是撒番找到那本律法书，然后交给约西亚王，约西亚开始有个复兴，把那时候前几任包括约拿西的时候所做的各式各样的偶像，甚至放在圣殿里的通通毁掉。不但如此，那时候以色列国灭亡了，北国以色列灭亡了，他从犹大国到北边，把在这个伯特利那边的一个祭坛，然后很多偶像通通毁掉了。那就是约西亚王，那时候耶利米才20-30岁，从那个时候一直到41年后，你想想看，如果耶利米在约西亚王13年只有20岁，41年就是61岁，如果他那时候开始侍奉的时候只有30岁，到这个时候就71岁。所以总而言之，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耶利米60-70岁的老人了，而且40多年的侍奉，好像是从一个中心国家还不错的约西亚王时代，一直到最后是每况愈下。所以到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你想耶利米的心情是什么？所以叫做 passion， 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激情。神借着他一而再再三的警告，所有的预言全部应验，可是应验的时候他不是很高兴说，你看我说的都应验了，不是，应验的是灾难，是咒诅。 所以他真的是叫做孤臣孽子无力回天，孤臣孽子无力回天，就是说整个那个大趋势，整个国家要走向灭亡的时候，他这位先知苦口婆心的讲，没有人要听，从来百姓到君王到臣子，没有人要听，最后全部应验，然后耶路撒冷被毁，被火焚烧。当然耶利米书最后还有一本就是耶利米哀歌，就是被毁的时候写的。所以耶利米充满着一个激情，一种哀痛，他没有办法挽救这个局势。当然这是在神整个的大的计划中神是知道的，耶利米也知道，但是在这个哀痛当中，他同时看见的是神有一个公义的审判，但是按照他立约的咒诅，他立约的咒诅里面，立约有祝福跟咒诅，待会我们详细的讲。如果以色列人不遵守摩西的律法，神所颁布的律法、律例、诫命、典章的话，很多后果会产生。当一个一个的应验的时候，他亲眼看见神是公义的，所以一方面哀痛，但他不能够向神抱怨说：“神啊，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不，神是公义的，而且神事先就警告了，宣布了咒诅，然后事情就这样应验了。所以神是公义的。那今天整段的圣经其实就是两方面，一个是不遵守神诫命的人自食苦果，所以其实是自作自受，自作自受包括好的跟不好的，有苦果但是也有恩典，那就是那一些不肯遵从的人就自食苦果，上至君王西底家王，下至百姓。那另外一些人是忠心的仆人，包括耶利米，也包括那位西底家王的，应该不是叫做太监，就是我叫做内侍，在皇宫里面的侍卫，一个服侍他的人，一个古实人，古实人就是今天的苏丹或者伊索比亚黑人，那一位仆人以波米勒，这是忠心的人，那神怎么给他的一些恩典和保守和护庇？那所以两种人，两种结果，但都是在神的公义之下。那中国人的说法就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那西底家王就是逆天者亡，而以波米勒和先知耶利米是属于顺天的人。当然在国家灭亡的时候，中国人有一句话，覆巢之下无完卵，整个鸟巢翻掉的时候没有一颗蛋是好的，只是破得多厉害。所以在灾难当中，以伯米勒和耶利米蒙神的恩典，但并不是大富大贵的恩典，只是命得保存，然后没有遭遇一些其他人的灾难，如此而已。但是像西底家王以及当时全国的百姓，我待会详细讲给你听就知道了，这个整个的情况就是一塌糊涂。当然39章这里所记在耶路撒冷被毁的情况下，它只是可以说比较简略的稍微说明一下。那如果要更详细的话呢，其实在耶利米书的最后52章有更详细的记载同样的事情。那耶利米书52章等于是那个不是，因为耶利米书大部分是耶利米的先知的信息嘛，哈，但是耶利米书到52章的时候已经不是他的信息了，就是最后把耶利米书编辑完成的很多学者认为就是他的文士巴鲁，他的文书叫做巴鲁写下来的。所以在52章所记载的就是历史，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的最后那段的历史。那所以那边就有比较相对来讲比较详细的事情。然后譬如说在52章里面他有提到当西底家王11年4月9号城被攻破的时候，在52章有提到说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这句话在39章没有写，但52章是有提到。你可以想象被围了一年半，因为开始被围的是第九年，西底家王第九年10月被灭亡的时候是11年的4月，中间刚好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那围的一年半的时候 不能进不能出，耶路撒冷本身也没有任何的田地，他粮食就没有了嘛，所以绝粮嘛。啊，然后攻破了，然后西底家王想要逃走，但是被抓到了，这个部分在39章有记载。然后他也提到西底家王最后被送到这个叫利比拉的地方，利比拉在今天的叙利亚北边一点，叙利亚不是在巴勒斯坦，到叙利亚那个那边，因为尼布甲尼撒王的军营打在那里，因为他一方面在围攻这个耶路撒冷，那同时他要确定这个叙利亚那个地方，他攻占的一些地方能够保持稳定。那别忘记他的对手之一还有非利士人加撒这边等等，所以他军营不是放在耶路撒冷，是放在叙利亚。因此西底家王被带到那里，然后被杀，不但他就杀了他的众子还有一切的贵族，然后把他眼睛挖了以后把他带到巴比伦去，然后但是52章就提到带到巴比伦囚禁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时候。事实上他那个时候眼睛被挖了，然后被带到巴比伦，很可能没有几个月就死了，并没有写多久，但是大概不会太久。那后面就有提到就是王被带走了，然后19年5月10号，这一位叫做尼布甲尼撒王的侍卫长叫做尼布沙拉旦进入耶路撒冷，但这边有提到19年5月初10尼布沙拉旦来耶路撒冷，成功破了什么时候？4月9号曾被攻破的。尼布沙拉旦来到耶路撒冷是5月10号，所以曾攻破的时候尼布沙拉旦不在耶路撒冷，是一个月以后他才来的。所以因此我们刚读的圣经里面攻破城的时候有三个主要的领袖，当然我待会详细解释，我们看起来有5、6个，其实不是，只有三个人，这三个人不包括尼布沙拉旦。为什么？那时候城被攻破的时候尼布沙拉旦不在耶路撒冷，一个月以后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派尼布沙拉旦去耶路撒冷，所以因此他是到了五月才到了耶路撒冷。那你也可以说耶利米什么时候被释放的？尼布沙拉旦去了以后才被释放的。然后他有提到他把这个城焚烧了，然后把城里剩下的百姓还有投降的人要带走。但是有一句话在第15节啊，52章第15节，他说剩下的百姓以投降巴比伦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第二次提到剩下的有点重复，那有圣经学者说第二次的剩下那个字改一个字母是另外一个字，就是工匠，有技巧的工匠被带走。所以现在很多新译本都最后是剩下的，最主要他带走那些能够做铁工的木工的各种的工匠都带走了。那剩下的是什么？种田的，修理葡萄园和种田地的人留下来了干什么？他有点像共产党的时候，那时候在土改，把地主杀了，把土地分给穷人，哎，穷人翻身了？不是，穷人要种田，种田要干嘛？粮食要给巴比伦军队啊，不然军队是什么？他不能从巴比伦运粮食过来嘛。可是本地人如果通通俘虏了，整个地都空掉了，那这边不能出粮食，那请问巴比伦的军队要吃什么？吃本地的土产了，那总要有人种啊，谁种啊？军队去种？不会啊。因此穷人种田地收葡萄要供给巴比伦国家和军队，对，留下一些人嘛。但是没有错，那些就是最穷的，也就是什么没有土地的，很可能就是奴仆。我们前面说过西底家王第4年他曾经宣布要让这些奴仆释放，后来又反悔把他抓回来。好，现在呢奴仆现在得到土地了，没有被杀，没有被俘虏，反而是地主俘虏了带走了。但是这些留下来的人并不是因此就发了有土地了，不是，他们是做等于是还是奴仆，只不过以前的奴仆是侍奉他的主人，现在是侍奉巴比伦王。那像这些就是在52章有提到了，还有后面也是我们这边没有提到，就是 所以39章是一个节律的说明，因为52章第17节就后面他提到把人掳走掳走以外，他把圣殿毁了，可是圣殿里面很多铜的东西，木头的房子皇宫他烧了，那铜的那不会烧，带走全部把它敲毁，然后带到巴比伦去了。然后他就提到带了多好的东西等等等等等，像这些就是我们在39章没有提到的。因此还有列王记下25章也是类似的，就是比这边详细一点的记载，都提到当时沦陷的情形。然后就提到城被攻破以后，他提到巴比伦王的首领列了一些名字，这些名字呢一个方面他是照这个巴比伦，就是加勒底，他们加勒底人用加勒底的文字，然后用音把它翻过来的，翻译成希伯来文，我们看旧约圣经。那所以有些字我们当时的意思不太清楚，那现在我们比较了解了，因为经过很多考古学的研究以后，那我们这本圣经和合本是1919年翻译的，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多年了。那100多年来我们有很多的研究，包括考古学的发现，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现在比以前了解很多，不是那个时候和合本翻译的时候翻错了，而是那时候对这个文字是什么意思搞不清楚。那简单来说有几个人，其实有三个人。第一个人叫做尼甲沙利薛，然后下面提到三甲尼坡，其实三甲尼坡是两个字，一个是三甲，一个是尼坡。我们好像看起来三甲尼波是一个人，不是了，他是说尼甲沙拉薛，然后画一个杠，三甲。三甲什么意思啊？现在我们知道了，考古学发现三甲是在巴比伦的一个省叫三甲，他是三甲的尼甲沙利薛，他是三甲的省长，所以这个人是一个人叫尼甲沙利薛，名字叫尼甲沙利薛，他的官位是三甲的省长。事实上这个人是鼎鼎有名的人，为什么？他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后来做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死了以后，他有一个儿子继位，只做了不到两年就被尼甲沙利薛杀了，你可以说是篡位或什么的，总而言之他是女婿，杀了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他做了这个巴比伦王。所以这个人是王，但他不是太子，但是表示当时他一定官位很高，所以排名第一的是尼甲沙利薛这个人，然后他是三甲一个地名那个地方的省长，在那个尼坡，然后沙希金，其实尼坡沙希金是一个人的名字，尼坡沙希金，再来一个拉萨利，拉萨利如果用福建闽南话讲，有够烂的，有够力的。这个人是将领，高级将领，叫做拉萨利。拉萨利不是名字，是一个官衔，所以叫做尼坡沙拉西，然后他是拉萨利，是高级将领的尼坡沙拉西。再来一个尼甲沙拉薛拉莫，这个又是一个尼甲沙拉薛，跟前面的尼甲沙拉完全一样的名字，但尼甲沙拉薛在我们现在考古学的文献当中发现巴比伦人很多人叫做尼甲沙拉薛，同名同姓人很多，但是拉莫什么意思？拉莫是高官的意思，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以前在翻译的时候搞不清楚，那什么音就什么音，然后加在一起到底是名字这个跟人，总而言之第三个人是一个拉莫，是内阁的高官的拉莫，就这个意思。然后拉萨利这个字是高级将领的意思，因为这件事情在后面又再一次有提到有几个不同的名字啊，譬如说到了第13节，那时候是尼布沙拉旦一个月以后来到耶路撒冷，但那一次就是耶利米被释放的时候，13节说护卫长尼布沙拉旦和尼布沙斯班这另外一个人，然后拉萨利，看到没有？所以拉萨利不是那个人，就是这个人也是个高级将领，这叫做尼布沙拉班，他是拉萨利。再来尼布沙利薛，就我们提过这个名字了，但是他是什么？拉莫。所以尼布沙拉薛拉莫 在第一个月以后，尼布沙旦来的时候也还在，但是另外一个撒拉利，一个将领叫做尼波沙西金不在了，他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叫做尼布沙斯班。你就发现很多人的名字哈，尼布贾尼撒、尼布沙拉旦那个护卫长，然后这边有一个尼布沙斯班，为什么那么多尼布？尼布是巴比伦主要的神，叫做尼布，就跟以色列人很多名字都有耶和华的简称，叫亚、约书亚，那个亚是亚卫、亚耶和华的意思，所以很多名字里面有神的名字，所以因此巴比伦的很多的名字有个尼布、尼布、尼布、尼布，就是巴比伦的神叫尼布，那尼布贾尼撒、尼布什么什么都是那个神的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在这里。所以我们知道，你知道的名字有三个人叫尼布的：尼布贾尼撒、尼布沙拉旦这个护卫长，然后现在又来一个尼布沙斯班啊、哦、等等，这有三个人，其中第一个人只提过一次，就是尼甲沙拉薛三甲提过一次，但这个人其实是后来尼布甲尼撒死了以后没多久继任为巴比伦王的人，所以这个人是很有权势的一个人。然后一个是将领啊、哦，就是撒拉利是一个将领，那另外一个是一个大臣，那你可想而知攻破城的时候整个巴比伦军队一定有个高级将领嘛，所以有个将领在这里，那另外一个是内阁的高层，那另外尼甲沙利薛这个三甲呢，很可能是他不是做将领的，也不是做高官而已，他是比这个还要高的，他等于是尼布甲尼撒君王之下的几乎最高层的，因为他是王的女婿，后来是让继任尼布甲尼撒做君王的一个人。然后他们来到这里，然后坐在中门，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当中没有一个门叫做中门，所以大家也不知道什么叫中门，但中门很可能的一个解释，他这边有提到后来这个西底家王要逃走的时候，他从哪里，从两层中间的门，你看到没有，在第四节的后面，他们从两王花园里面两层中间的门出逃。两层为什么两个层，它外面有个城墙，那为了防御的时候，他们很怕第一个城墙如果攻陷，敌人攻陷来怎么办，马上就攻进王宫，攻进里面了，所以他就在里面造了另外一座城，就万一第一层攻陷还有第二层可以防卫，就有个两个城墙。当然现在来讲，如果你去耶路撒冷去考古观光的话呢，你只有外面那个城，里面这个城已经没有了，因为那个是在当时跟巴比伦打仗的时候还有的，到了尼希米重建圣城的时候，他没有修内城了，那个内城没有了，那等等这些东西是这样的，但是也不是完全废掉，因为在今天耶路撒冷里面有一些城墙哈，不是原来最外面的那个，是中间有一段城墙。那譬如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城外，他的城外就是内面里面的一个城的城外，但是在耶路撒冷的整个城区里面啊，所以诸此类的，但大部分的内城没有了，所以在两个城墙中间有个地方，所以西底家王是从那边逃走的。那这个中门很可能就是第一道城跟第二道城当中某个地方一个中门，在那个地方，而不是现在外城的什么便雅悯城门什么门什么门，不是那个门，是中间的。也因为他们在那边坐在中门，这些高级将坐在那里，表示第一层的城墙已经攻破了，还没有攻到里面来，所以那时候西底家王还在啊，已经攻进第一道门了，第二道城还没有攻破，但是将领都坐在那里，眼看着第二道城也要快攻陷，西底家王开始逃，所以两个城中间，所以西底家看见他们什么意思啊？他和他的兵亲眼看见这个巴比伦王的高级将领、内阁大臣，还有他的女婿，可以说是可能是当时的最高统帅，都坐在两城中间的中门的时候，就知道大势已去，完了。所以西底家就决定逃亡， 啊，他看见，他亲眼看见，只是还西底家还没被抓到嘛，他还在内城里面，可是西底家就开始逃走，逃往亚拉巴去。圣经中常常会提到很多地名叫亚拉巴，今天是阿拉伯的亚拉巴哈。亚拉巴什么意思？亚拉巴就是沙漠旷野的意思，所以你说阿拉伯，阿拉伯就是沙漠吧，整个沙地阿拉伯就沙漠地啊，真的就是沙漠地了，沙漠地的阿拉伯就阿拉巴。所以在整个耶路撒冷也好，或者迦南地也好，你往东看，过了约旦河东边全部是沙漠，就是阿拉巴，有时候叫阿拉巴平原等等，就是沙漠地带。所以他们往亚拉巴逃亡，什么意思？要逃到沙漠地，那就希望越过约旦河到东边的沙漠去，因为那边是沙漠，所以巴比伦军队不在那里，那没水喝，有没有人，军队不会驻扎在那里，所以因此他们认为过了约旦河到沙漠去就可能可以逃生，所以他们是从城里面出去，想要往阿拉伯那边去。但是他出去以后首先会到哪里？某些他一出去约旦上的东边哈，在东北一点就是耶利哥，从耶利哥就是约旦河平原一条河谷，那约旦河有的时候水比较低落比较高，但不管怎么样，约旦河河谷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当最低一直往下走到最后死海，死海在水平面海平面以下100多公尺，所以整个约旦河河谷是低于海平面的，但那条河谷他们从顺着那个河谷可以往南跑，同时如果可以过河，他们就过约旦河就到沙漠去了，他们想要走这条路，也许这个西底家王是这样。可是到了约旦河的平原，就那条河谷上面的时候，被巴比伦军队追上。很简单，巴比伦的军队是用战车的嘛，那西底家王逃了还骑着战车呼呼呼赶跑，哪里徒步的嘛，赶快跑了嘛，哇，或者有马，那人家有战车，平原地带哗没两下就被抓到了，抓到以后就把他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哈马地就是在北边黎巴嫩北边叫叙利亚的地方，带到那边是巴比伦王在那个地方，那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然后在利比拉西底家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一切的贵胄高官皇亲国戚。你记得耶利米曾经跟西底家预言，你跑不掉的，你只有投降可以保持你的性命，如果你不投降的话，我告诉你，你会英文叫做 eyeball to eyeball， 眼对眼看到尼布甲尼撒王，现在他亲眼看到尼布甲尼撒王，又亲眼看见他的所有的儿子统统被杀，还有所有的皇亲国戚统统被杀，都亲眼看见了，最后看够了，把眼睛挖掉让你看看你那个讲的撒王，可是看的最后不是一直看下去，看够了，眼睛挖了就瞎了，然后绑起来带到巴比伦，然后就死在巴比伦。所以这一切都是耶利米多次跟西底家王说，我告诉你，你唯一活命的路就是投降，因为他跟尼布甲尼撒王在神面前立约，他要顺从巴比伦王，第四人就叛变了，那你怎么办？那他又怕这个怕那个，所以上次师母也说了，意志软弱或者外面的压力，这都不是借口，总而言之他是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耶利米跟他说，如果你不投降的话，最后的结果你会亲眼看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你躲不过这一切事情的。那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他的所有的孩子还有他所有的一切相关的一些亲戚皇亲国戚通通被杀，然后被带到巴比伦去。然后第八节就提到其他的百姓怎么样呢？加勒底人用火焚烧了王宫百姓的房屋，因为当时所有房屋都是基本上都是木头做的，能烧了都烧了，那不能烧了我就说圣殿中铜的 所有的东西，还有圣殿里面黄金的东西，那通通带走，能带走的都带走，不能带走一把火就烧掉，然后把所有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就以前已经投降的还有剩下来的通通带走，所以投降的也带走，然后没有投降的没死的也带走，都俘虏到巴比伦去了。当然在这个地方没有详细提到说那到底剩多少人，我说过耶利米书52章是一个更详细的记载，在那边倒是提到了到底带了多少人走。第52章的第30节最后还有统计，尼布甲尼撒23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掳去犹太人745名，那什么概念？745名带走，耶路撒冷城的居民有多少？这么大一座城，不是几百个、几千个人吧？上万，而且打到最后只剩一座城的话，可能本来不住城里的难民也都住在这里，至少好几万，带走了745，那其他的人呢？少数留下来种田的。看理葡萄园的，其他的呢都死了，都死了。所以当时犹太人好几万人活下来的不到1000人，745个人带走了，不管是皇亲国戚或者普通老百姓都杀了，都杀了，死于瘟疫的，死于饥荒的，以及死于战火的，只剩下745。那当然他没有说留下来的这些最穷的去种田的去整理葡萄园有多少人，他会留好几万人种葡萄园，不会，上千大概都不需要，几百个就够了。那一座好几万人的城俘虏了745个，留下个成百上千好了吧，那就是90%以上的人统统死了，这就是犹大百姓的命运。因为当耶利米宣告预言的时候，不听从耶利米的预言背逆神的人不只是西底家王，那些高官也是，老百姓也是这样，所以因此他们都承受了神公义刑罚当中最严酷的一个结果。然后11节后面就是好像转到另外一面，另外有一些人是属于忠心神的仆人，然后在这个战乱当中神怎么处理呢？11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提到了耶利米，然后嘱咐他的护卫长尼布撒勒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尼布甲尼撒王怎么那么厉害啊？当时有这么好的情报系统，还了解一个耶利米，还知道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那很多圣经学者是说，其实也不必去乱猜想，很明显的在当时就已经有些人是投降了嘛，投降给巴比伦的，那投降以后就是投降了，他们一定会问呢、啊、那你城里面还有剩多少人呢、啊、因为当时还在反叛嘛，你西底家王手下哪些将军啊，哪些人呢、啊、兵力多少什么多少，还有谁啊，然后里面这些人都是反抗这个巴比伦的吗？哦不，有一个先知的耶利米，他天天说我们输定了，一定要投降。哦，他是谁啊？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所以尼布甲尼撒一定会得到这个消息，从那些已经投降人当中知道耶利米，也知道耶利米所说的这些事情。当然尼布甲尼撒在那个时候并不是相信耶和华的人，后来他是从先知但以理真正领教到耶和华是谁，所以到了但以理书，你看尼布甲尼撒王好几次，包括他后来有一次做了一些梦啊等等，然后后来但以理跟他解梦嘛，他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我劝你学习谦卑，不然我告诉你，你将来碰到一件事情你会疯掉了，你疯掉以后7年之久你会像野兽一样，人家把你用铜铃把你锁起来，等到你谦卑悔改你才会恢复你的王位的。事情也发生了，所以到事情发生以后尼布甲尼撒王歌颂这位耶和华神， 所以那是后来他对耶和华神有直接的认识，是透过先知但以理，不是耶利米。不从耶利米的事上他也知道了，所以他吩咐他的顾卫长，你不假撒拉旦。所以圣经上所记载就是一个月以后，你不撒拉旦奉命从大本营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做什么呢？就是去把耶利米从牢狱中释放出来。那时候耶利米还是关在这个护卫兵的院中，然后他把他交给了基大利带回家去。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其实这句话哈有点意思，基大利后来是被列为犹大省的省长，他交给了基大利，那理论上耶利米应该住在基大利的家中，他省长哎，应该吃住各方面好得多。但是耶利米是住在民中，住在民众里面。这是因此很多圣经学者在有一个困惑哈，为什么四十章耶利米被锁在耶路撒冷和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当中，护卫长尼布撒尼大又把他从拉玛释放出来？拉玛在哪里？拉玛不是耶路撒冷，拉玛是耶路撒冷北边五英里的一个地方，那时候是一个你可以说某种的集中营吧。那些要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所有的，我就剩下的745人准备要从那边整个送去巴比伦，那些人关在那里，耶利米在那个当中，然后是尼布撒拉旦从那一群当中再把耶利米再释放一次。第一次是从以色列犹大王的护卫兵的院中牢狱里把他救出来的，第二次是到那一些准备被带去巴比伦的难民当中救出来。所以尼布撒拉旦放了他两次。所以很多圣经学者说他已经被放了，为什么又被锁住呢？怎么搞的？当然我们只能猜测，因为实际上没有详细的记载前因后果等等，不但是整个加起来最可能的情况就是耶利米住在民众当中，那时候的民众因为刚刚城破了，然后有的抓起来杀了等等，在这当中，那最后决定要把一些人剩下的人带走，带去巴比伦，那就剩下的人全部抓起来，然后抓到集中营去。那因为耶利米在民中出入，而不是在基大利家里，所以当时巴比伦的军队或者低级军官哪知道耶利米是谁啊？一起抓去，然后全部锁链锁的。你看过希特勒怎么把犹太人绑走吗？全部是手拉手铐这样一串的。那因此耶利米也被锁在他们当中。后来是尼布撒拉旦，他当时他亲自放了耶利米，他当认得耶利米，他可能因为当时要带走去巴比伦的话，尼布撒拉旦可能是领队啊，而且只有700多个人嘛，他走一圈去看，哎，怎么耶利米还在这里啊？我不是把你放，怎么跑到这里呢？所以再一次把他释放了，这第二次是40章的时候。但是为什么发生？就是因为耶利米被释放以后，他一直住在民中，他没有住在基大利的保护之下。后来第二次尼布撒拉旦，你可以随便选择，你跟我去巴比伦，我就好好优待你，如果你要留在这里那也行，那你去找基大利看他怎么安排你。就他没有去巴比伦，他跟着基大利，但再一次他没有住在基大利的家里，他住在民众当中。在当时耶利米一直被认为通敌，他是巴比伦的什么奸细啊什么的，他可以去巴比伦，而且巴比伦人对待耶利米远比犹太百姓对耶利米更仁慈更宽厚更有特权。犹太人是把他关在牢狱里，不给他吃不给他喝，关在那个泥巴的牢里面等等，这一切事情都是犹太人做的，反而巴比伦人把他释放了，给他很好的待遇，给他自由的选择，你要去要留都可以，那他应该跟着去巴比伦，我想他会受到更好的待遇，甚至尼布甲的撒王都亲自知道有耶利米这个人。他没有，他是在受难的难民当中，他也可以选择去基大利那里， 基大利是省长，有很好的权势，所以他可以过相对好的生活，他不必住在难民营，但他选择住在难民营，跟他苦难的同胞在一起了。当然再往后看就看到了，最后他还是没有受到很好的待遇，他被那些难民强迫着带着他下到埃及，耶利米最后是死在埃及的。所以但他这样的选择表示他不是他所以宣告这些审判的信息不是他自己情愿，或者他对巴比伦有多么好，他不是通敌的，相反呢，他为他的百姓流泪，是在做流泪的先知。可是当时人不能理解，但他做了一个选择，他住在民中。然后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提到另外一个人叫做以伯米勒，就这一个西底家王的所谓被称为太监，其实就是他内宫的侍臣，不是大官，叫做以伯米勒。那这段话呢，却不是在这个时间讲，而是这个之前。所以十八节耶利米还关在这个会务兵的院中的时候，耶和华话临到他的，就那个时候表示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巴比伦人还没有来，他也还没有被释放的时候，这段话是那时候讲的，不是到了巴比伦人来了已经成功破了，尼布甲勒撒来了也把他释放的时候，这个耶利米才说的，不是在之前他就说了。那神对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以伯米勒，你会亲眼看见城破，你会看到犹大国国破家亡。但是十七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致交在你所怕的人当中。他怕的是谁？巴比伦有可能会杀他，犹太人也对他不会太好，因为他保护了耶利米，而耶利米是所有等于犹太人的公敌，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你保护给犹太人痛恨的耶利米，那你不是敌人吗？所以他也怕犹太人，也怕巴比伦，你到哪里去躲？而且你是个外族的古实人。但是十八节耶和华说，我定要拯救你，你不必不至于倒在刀下，你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为你依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句话是很特别的一句话哈。为什么呢？掠物就是打胜仗的时候，然后俘虏来的一些东西就变成你的战利品，叫掠物啊。打胜仗我拿到一些东西就掠物，在当时的战争都是如此，包括以色列国的很多战争当中，他们去除了耶利哥城要全部毁灭以外，打别的城的时候，在约书亚记就有提到，他们这个那个兵是可以分到那个掠物的啊。但是很多时候他就会提到这个字，以你自己的命为掠物。以后会提到耶利米书第四十五章，很短的一章，讲到耶利米的那个文书，那个文士巴路，讲到巴路，然后巴路在跟着耶利米，所以耶利米受什么苦，巴路就受什么苦。可是，在四十五章的最后，神对巴路说什么？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把自己的命当作掠物什么意思？我去打仗抢了一些掠物，俘虏来的东西吗？不是，这个意味着掠物是一个在当时打仗的时候是做什么呢？奖赏，鼓励士兵说尽管去打，打赢了以后你所有抢来的就是你的。所以你知道穆斯林在穆罕默德死了以后一百年，从一个沙特阿拉伯征服了欧亚非三州，西边一直到西班牙，整个西班牙统治了一两百年，东边一直到整个波斯国，在伊斯兰帝国兴起以后不到三十年波斯就完了，全部占领，一直打到印度去了。为什么成长那么快？是宗教热忱吗？不是，就是掠物。当时穆斯林打仗的时候，就是说谁哪个将领攻进一座城，这个城就是你的，你就是城主了。 哪个兵你打到谁，你看到的都是你的。所以那个士兵哦，哇，为了钱会发疯的。所以那种攻城略地是这样的。可是后来他们有好几个哈利法，哈利法就是继承者的意思。穆罕默德死的有一个四个哈利法，两个是他岳父，两个是他女婿，只有第一个跟第二个这两个岳父善终，就是说是病死了或老死了。两个女婿做哈利法通通被暗杀了，被暗杀为什么？就是瓜分不均啊，我抢到就是我的。可是问题是这个家啪冲进去，我就开始说我冲进去了，另外一个兵也来了，那是他的还是我的，这是我的你的。所以兵跟兵之间，将领跟将领就有冲突，然后哈利法有时候来处理这个将领跟将领问题，那处理不公，最后后面你就暗杀他。所以包括最后一个阿里是万莫德的女婿，也是他的表弟，死了就是被暗杀的，就在分赃不均的时候他要处理这个事情，然后被杀掉。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下，所以当时拿取掠物是很正常，但是问题对打胜仗的人，掠物是你的奖赏，那对于被攻打的落魄的人，你的掠物是什么？不是抢掠的东西，而且是你的奖赏。所以以伯米勒到那一天城破的时候，全国全民涂炭，全民都在遭殃的时候，你的奖赏就是你会让你的命留下来，这是你得到的奖赏。所以掠物就是我以你的命为给你的奖赏，你会命得保存。对八路也是这样说的，你以你的命为你的掠物，也就是说你的命会得保全，不会倒在刀下的意思在这里。虽然是如此，他没有得到任何金银财宝，以伯米勒没有得到任何财宝，他也没有争做高官，他只是命得保存如此而已。但这算是神给他的奖赏，因为在那时候我说过了，整个耶路撒冷城好几万人，只不过剩下745个人，而且这些人也不是好日子，被掳到巴比伦，而你却不在被掳人当中，也不在被杀人当中，你的命是我给你的奖赏的意思在这里。以他的命为掠物。然后第40章前面为什么我们把这段列在这里面，因为这个其实整个故事应该在一起的，只不过不同就是说第二次耶利米好像又被好像有点莫名其妙的又被绑起来了。我说刚刚解释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他被释放，他一直出入在民中，等到巴比伦军队要把剩下的这些人要带走带去巴比伦，然后就把他们关到那个拉玛，等于这个集中营。在那个拉过去的时候，很可能耶利米因为在民中，那巴比伦的军队除了那几个高官以外，没有人知道耶利米是谁，所以一起带走，那通通用锁链锁起来，所以才有40章那个时候耶利米被锁链锁在拉玛。那些被掳人当中是护卫长尼布沙拉旦，又看到他又再一次把他释放。然后就提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耶和华的话对耶利米说什么呢？后面倒没有记载，反而是尼布沙拉旦说了一些话，而这个说的话好像就是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啊。尼布沙拉旦说什么？耶和华你的神曾经说要降祸于此地，耶和华使这个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我说过的，你不讲的话王怎么会知道耶利米的？很可能就是从逃亡去投降的人当中听到耶利米的事情，知道他这个人，也当然知道耶利米说了什么话。那尼布沙拉旦是他的护卫长，所有的人要听尼布甲尼撒王报告什么的话，他护卫长可能就在他旁边，所以护卫长听过耶利米所说的预言，包括告诉犹太人说你要投降，因为你们犯罪得罪了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尼布沙拉旦是听过的。所以因此耶利米所说的这些预言尼布沙拉旦是知道的，然后现在事情果然这样应验了。他说所以你的神，所以他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这样说，他没有说耶和华我的神，因为那不是尼布沙拉旦的神，是你的神。 而你的神曾经透过你说过这些话，他要降祸不降福。然后他这样说了，果然就这样行了。然后是你们犹太人得罪耶和华，所以他所说的这些咒诅的话都临到你们了。尼布沙勒旦是这样讲，所以他等于是引用耶利米曾经说过的预言，告诉耶利米，你现在说的全部应验了，果然是如此。然后第四节，尼布沙勒旦说，所以现在呢，我解开你的链子锁链，然后你要看，你可以自由选择，你看跟我去巴比伦好吗，我就带你去，我也厚待你，宽待你。那如果你说跟我去不好，你要留在这里，那也行，你随便选择，你去哪里都可以。然后第五节，耶利米还没有回到民众当中的时候，会长说你也可以到那个沙番的孙子以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去。那我说过，在前面耶利米书都有提到这个名字，亚西干也提到基大利，还有亚西干有另外一个儿子，都是属于对耶利米比较好的。当然最后你知道下一次会提到，后来这个基大利这个犹大省长被暗杀了，被暗杀了。那要说他如果是一个好人，为什么被杀了？所以为什么让他被杀了？我不知道，这不是圣经的焦点哈。但是这几个都是属于我说，沙番是一个约西亚王时代，约西亚的一个很重要的内臣，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才把这个摩西的律法书交给约西亚王，就这个人。他说，基大利呢，巴比伦王立他做犹大的省长了，你可以到他那里去住在民中，不然你要去哪里都可以。于是护卫长送给他礼物、食物等等，当时食物很缺乏了啊。然后双方走了，最后一节，耶利米就到米斯巴去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在他那里住在境内剩下的民中。我说他可以选择去巴比伦，他没有，他可以选择住在基大利的他的住宅里面，有更好的待遇，他也没有，他住在剩下的民当中。你知道剩下的民没有被掳的，剩下是什么？前面已经说了，剩下是谁？最穷的人，种田的和管理这个葡萄园的，不是地主阶级，是最穷的人，各方面最低，他住在他们当中。所以这代表耶利米他的心态来讲，他所以说的预言不是为了自己得任何好处的，他的心还是在他百姓当中。他觉得对于这些被掳这些国破家亡也剩下的难民当中，神给他的任务可能还没有完成，该说了他还要再说，该劝还是要再劝。虽然从后面几章你看起来他说了，他劝了，还是无效，那些难民还是真的是死不悔改的。但是他觉得就算是如此，他作为神的先知，该说的还是得说，该做的还是得做，他选择留在难民当中，而没有选择去到这巴比伦。所以这段圣经，我说整个圣经都是一个很有这种哀伤的激情的叙述文哈。所以虽然有少数人得到神的保守，但整个的图画是一个凄凄惨惨的一个图画。那到底有什么属灵的一些原则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那其实这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可是神是按照他的约，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很特别是所有的宗教当中，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教一样把神描绘成一个是公义而且遵守他的约和律约的。如果你读古兰经的话，穆斯林会告诉你，阿拉这位神是不守法的，他是无法的，因为他就是法，他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要谁在穆斯林当中谁给上天堂，阿拉喜欢就让你上去，他不是你功德的。我去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马来西亚最大一个清真寺，那个可以容纳30000多人，好大一个清真寺。然后去参观的时候，来了一个教长，教长就是 里面的像牧师，但他不是主任牧师，不是最大的。他说他排名第三，叫伊曼，中文翻译叫伊玛目。当然他要跟我传教，他是传教部部长。我就跟他说，哦，这个伊斯兰教我略有所知，你不要从第一点开始讲起来，讲太久了，前面我知道一点点，这样不如这样的，我有些疑问我问你，你给我回答好不好，你不要从第一点开始慢默的从小的时候怎么样，然后去古兰经啊，哒哒哒，哇，这样要讲多久，对不对？啊，好，我就跟他说，你这么大的清真寺，你已经排行老三的伊曼，大概40多岁，不到50岁了，你一定很虔诚，你对古兰经一定是非常熟悉，道行一定要很高嘛，不然几万人的这个清真寺你会到这个地位来，你应该可以上天堂吧。你知道这个伊曼的笑一笑，如果你对我们伊斯兰教略有所知，你大概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哦，我说我听说过了，不过我想从你嘴巴中再听一次，免得我听错了。他就笑一笑，第一，阿拉慈悲，他很慈悲。第二个，我真的很努力，不然我不会爬到这个地位。可是你做的再好，没有够资格上天堂的。可是阿拉慈悲，或许有可能，我有很高的可能性。如果英文来念 ，Maybe I have very high probability, and maybe I will be in heaven。都是用假设，假设可能，那如果阿拉喜欢我，阿拉觉得我还行，上来吧，我就上去了。因为阿拉慈悲，我也很努力，虽然还差很远，但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当然上天堂。 No， 你亵渎，你敢，你说没上天堂，你只能说阿拉慈悲，他看上我了，他喜欢我，我就上去了。所以他们对阿拉的概念是，阿拉是没有法，没有约束，他不受任何限制。我们的耶和华神却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有自我设限，他跟人立约了以后，他就守约的。他守约，那跟他立约的人哪能不守约呢？所以我们常听到一句话，法律是神圣的，这只有在基督教圈子里法律才是神圣的，在非基督教国家法律从来不神圣，人说了算，随时可以废除，看我怎么解释，看我怎么用的。但是在基督教犹太教的氛围内，法律是神圣的，因为是神立的，连神自己都要守这个约的话，哪有一个人你可以不守约啊？所以法律是神圣的，意思在这里，即使连君王你都不能违约，神都不违约，你可以违约，你是君王也够看啊，神都不违约。所以神的公义是在他立约的情况下立约的。可是立约的时候，在立位记、在生命记都有提到，这个约设定下来就有一个条件，遵守跟背叛结果会如何，在立约里面都有。所以耶和华神用他的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透过摩西把他带出来，脱离了为奴之地，然后在西乃山，然后神跟他们立约，然后神宣布说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要做他的百姓，然后他赐给他们诫命、律例、典章，要他们遵行。然后谈到这个以后，最后在立约的最后就说了，那立约里面就有祝福跟咒诅，就是说如果你听从会怎么样，如果你不听从会怎么样。那可能最详细的记载就是在立位记26章以及生命记，摩西又重复说了一下。不过立位记26章大概是讲的最详细关于这个祝福和咒诅。那在立位记26章讲完前面的这些东西以后，立位记里面就提到26章第3节，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遵守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因为一个季节，这个时候生产大麦小麦，然后是收割葡萄的时候，摘葡萄的时候要摘到沙种，就是第二批的大麦小麦要沙种了，然后吃得饱足，地上安然居住。 然后他就提到各种的祝福，你的破面盆也有祝福，你的牛羊生孩子不会掉胎也是祝福，所以各式各样的祝福。然后躺卧无人惊吓，然后野兽从你这边离开，刀剑不会经过你的地，如果有仇敌呢，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他一百个人，一百个追赶一万个人，就是说敌人来以少胜多，你可以赢过他的。然后我要眷顾你们，你要生养众多。然后他也说第十一节二十六章哈，我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不厌恶你们，我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祝福。那你注意看哈，祝福的话从第三节到第十三节，十四节开始就开始宣布咒诅了哈。你们若不听从我的话，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的待人命令，待你们要怎么，我要怎么对待你们呢？好，下面就开始了，这就是咒诅的话。咒诅的话从第十四节一直讲到至少讲到第三十九节，十四到三十九节，二十五六节之多，前面讲十三节，后面是 double， 所以祝福的话十几节，咒诅的话二十几节。如果你去读《生命记》三十八章的话，祝福跟咒诅差三倍，咒诅的话很长，祝福的话比较短，不是福比较少，而是宣布咒诅的话，神为了严厉的警告，一而再，再三的提醒他们，如果你不遵从，你会怎么样？然后听起来最让人心惊胆战的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不听从我的话，我会带你什么呢？首先会提到第十六节各种的疾病，各种的疾病。本来前面的祝福就是说，在埃及里面有各种的疾病，你们出来以后，我会把埃及人的疾病从你们当中拿开，你们不会有这个病。那现在说有各种的疾病，然后你撒种，你白白的撒种，因为你撒下去的仇敌把你吃了，然后你们没有人追赶，你都会逃跑。好，这是十四节到第十七节，第十八节开始第二次了。如果你们这些话，我已经这样先跟你小小的管教一下，你还不听从，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了。哇，下面开始讲七倍的惩罚了。这边的话呢，那就是说工作是白做的，天像铁一样，什么意思啊？也不下雨了。那你知道耶路撒冷，不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叫做牛奶与蜜之地，听起来很好，牛奶因为畜牧业，蜂蜜那是农业，牛奶与蜜之地。可是巴勒斯坦是靠天吃饭的，埃及有尼罗河，埃及地本身不下雨，很少下雨，是很多沙漠，但是尼罗河从上游就是埃及南边，就是苏丹伊索比亚那个地方，山上有雪水，所以那个尼罗河的河水是冬年都有水的，所以他们是靠河水灌溉，不是靠雨水。但是巴勒斯坦完全靠雨水，如果秋雨春雨两个季节的雨不来的话呢，你这一整年就干旱了。那天如果像铁一样，那你完蛋了，就会饥荒嘛。他说天会像铁一样，地像铜一样，铁的天铜的地，那你耕作对农业社会来讲这就完蛋了。那没有这个的话，你就没有牧场，没有牧场畜牧业也完蛋了。所以整个来讲真的是天地很重要。所以在先知这个以利亚的时代，因为他们的背叛，所以以利亚宣告说，耶和华说，如果我不祷告三年六个月不下雨，所以以色列地三年六个月不下雨，你像这个旱灾下来，整个以色列跟当时的犹大全部饥荒，不下雨不行了。所以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如果下雨啊等等，那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这是摩西约书亚跟他们百姓说，这个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可是当雨水神收起来了，那就完蛋了。 但第二次七倍的惩罚就是天像铁地像铜，没有出产了。21节，如果你们还是反对，还是不肯听从，我在你的罪再加七倍，或者一而再再三的七倍。18节说一次七倍惩罚，第21节再一次的七倍。如果再往下读，还有呢，24节，我要击打你们，说七次，其实是七倍。到了28节，我要惩罚你们再七倍，所以七七七七四次。那就等于说我第一次，管教孩子哈，先管教一下，打打手心，再来不行，打屁股，打屁股还不行。越罚越重了哈，七倍再七倍再七倍再七倍，所以整个民数记是这样讲的。然后当一而再再，先是生病，再来是干旱，饥荒，然后到了后来还是不悔改的话呢，我就把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然后你们的饥荒啊等等，然后最后当到28节再七次的时候，那边就有提到了。33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之中，我要拔刀追赶你们，你的地成为荒场，城邑变成荒凉。散在列邦，那就是国破家亡了，被掳到各国去了。所以这是到第四个七倍的时候才会国破家亡的。最初只是小小的管教，有疾病，再来有饥荒，再来有仇敌的攻打，再最后被掳到外邦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这是现在犹大国的命运。所以整个的里面就提到，如果不守这个约，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咒诅。而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国继续不断的背离，当然北国比南国更严重，所以北国以色列更早一点就灭亡了，公元前720年就灭亡了。犹大国又比以色列国多活了140年，最后也是灭亡了，因为就是他们百姓一而再，还有君王啊，一而再再三的背逆。那神也借着各种的先知，北国以色列有以色列的先知，像我刚刚说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和以利亚这些是南国的先知，都有先知，可是百姓不肯听从，刚硬自己的心，也不肯悔改。所以耶和华信实的照他已经宣告的这些咒诅施行审判。但是在这整个审判当中，神也留下一些话，就是说如果他们悔改的话，留下这样的话，所以神不会把他们完全灭绝，会虽然一而再再三的审判他们，并不是要把以色列民族整个灭绝。所以在生命记28章也是提到类似的，那28章里面的咒诅是更长的。生命记28章第1节到第14节是祝福，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他的诫命，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就会在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然后第2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的福必跟随你临到你身上：顺天者昌，你所生的，你的牛羊所生的，你的田里面的，所以城里面蒙福，田间也必蒙福，你身体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生的，全部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哇，这个蒙福，第1节到第14节，15节开始，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下的咒诅就会临到你。下面就开始这些咒诅了。于是从生命记28章16节一直讲各种的咒诅，哇，这长啊，讲到最后68节，从15节讲到68节，50多节在讲咒诅，前面10几节讲祝福，所以我说这个倍率就差4倍。可是在这整个的过程中，即使在生命记28章这个讲到这些咒诅的时候，中间留了一些话， 中间是在哪里？49节。49节，那时候你是被掳到外邦了，所以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要来攻打，攻哪里？像一个鹰飞过来。那这些来攻打你的时候，要来攻击你们，要几乎把你灭绝，就是所有的咒诅里面的最强的，就是你要国家的灭亡。因为神会让一个异国的人，巴比伦就是远在两河流域，离以色列大概有1000多公里的地方，从那个地方过来的，他们讲的话你听不懂，他们要毁灭你们啊！所以这些就是咒诅当中的最高潮。那利未记最高也是一样，他们国破家亡，会被掳到外邦。那申命记也是一样。可是虽然是如此，以色列国犹大国灭亡了，但神不是要把他们全部灭绝，整个种族灭绝，没有。所以在利未记的26章的里面，到最后他就提到他们被掳到外国了嘛，然后他们在那边的时候，他们心若谦卑了，41节，他们如果谦卑了，我之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投离之地，那时他们的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兰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个地。他倒过来念的，我们是亚伯兰、以撒、雅各，祖父、父亲到儿子，他这边是倒过来的，我与雅各立的约，跟雅各的爸爸以撒立的约，跟以撒的爸爸亚伯兰立的约，我纪念这个约，我要纪念。因为当他们谦卑而且服了这个罪以后，他要把他们带回来，会归回，会归回。所以在最后他就提到45节的缘故，我要为他们缘故纪念我与他们所立的约，然后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然后他要把他们重新带回来。那耶利米书我们之前也讲过，29章里面也是一样，预言他们将要回归。所以神惩罚，好像父母管教儿女的时候是为了爱来管教的。所以箴言说得很清楚，不忍用杖打孩子的，你是恨恶他，不是爱他。你纵容你的孩子是恨恶他，不是爱他。爱必有管教，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做父母的管教儿女也是为了爱才管教，我们不是发脾气，不是发泄我们的怒气，不是发泄我们的挫折感，不，我们是为了爱。那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也是出于爱，所以他不是要灭绝，希望你悔改。等到以色列人悔改的时候，他就把他们带回来。所以这是整个神按着立约的关系施行审判。所以从整个旧约的启示来讲，你就发现从一开头创世纪神跟亚伯兰立约，然后就应许在创世纪12章就提到跟亚伯兰立约，说万国因着亚伯拉罕蒙福，然后把它改名，从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你要做多国的父。本来亚伯兰这个意思，亚伯阿爸，这是爸爸的意思，亚伯拉罕亚伯兰，亚伯就是爸爸，爸爸，然后亚伯兰是尊贵的爸爸，亚伯拉罕是许多国的爸爸，亚伯拉罕，所以是多国的父。那亚伯兰本来是尊贵的父亲而已，他是多国的父。然后这个耶和华说，所有的国度，很多国度是从他而立，许多的君王是从他而出的。然后但是在第17章的时候就提到了，这边是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可是17章就提到神跟他的后裔。神这个约哈，不但是跟亚伯拉罕，也跟亚伯拉罕的后裔。17章那时候是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还没生以撒的时候。然后这个第2节，耶和华说，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积聚繁多。然后亚伯兰服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刚说了，亚伯兰 是尊贵的父，现在是多国的父，阿伯拉罕，拉罕，拉罕是多国的意思。然后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地由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而且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包括亚伯拉罕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这个约是从亚伯拉罕然后扩充到他的后裔，所以后裔的约。那因此这样一个应许怎么样应验呢？这个应许是包括神整个救赎的计划，不是亚伯拉罕一个人，也不是他的家族，也不是以色列民族，而是多国，整个神国度的计划都表明出来了。然后神很信实的遵守他的约，除了执行公义的审判，也包括顺守这个约，包括国度也要实现。所以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特别保罗帮助我们去理解整个旧约圣经的时候，所以他提到说你有一个后裔会蒙福，在22章神对于亚伯拉罕再一次宣告这个约和祝福的时候，那时候是亚伯拉罕以撒已经出生了，而且已经是青少年的时候，他在摩利亚山要把他献上为祭，后来神阻止他杀这个以撒，然后就跟他再一次的立约的时候，在第18节，他前面是先说论到福，我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当然如要说以色列民族现在多少人，全世界加起来大概1500万，一半在美国，另外一半在以色列，剩下的是零零星星在各地。美国犹太人大概有700万，在以色列国的犹太人，他的国民大概有可能700-800万，但有150万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公民有150万是巴勒斯坦人，不是犹太人。犹太人大概600多万，那剩下欧洲各地大概还有100多万，但美国犹太人就有700万。1500万有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吗？穆斯林都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只是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儿子以斯玛利的孩子，所以穆斯林自称是以斯玛利的子孙。而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也说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所以如果这样算的话，那多少人啊？穆斯林加基督徒加起来超过50亿。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地方最后第18节，地上万国不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听从我的话，你的后裔。那这是你的后裔，当时是因为以撒被献上为祭的事情，所以这个后裔是指以撒吗？还是指血统上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我想这点解释的最清楚的，那是保罗在新约的加拉太书，他讲得很清楚，这个后裔不是指血统上的那一个后裔，而是指单单指向一个后裔，特别的后裔，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一个后裔。所以在加拉太书第3章里面呢，保罗在解释这件事情，解释他说首先第7节他提到说，你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以信心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为什么我们所有基督徒都称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血统的肉体上的子孙，是用信心做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效法第9节，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是一同得福，我们是他的后裔，他的子孙，都是因着信心，都是因着信心。然后在第14节，加太书第3章14节，亚伯拉罕的福因着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所以蒙福是因为信心，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然后因着那一个亚伯拉罕独特的后裔，那后裔就是耶稣，不是许多的后裔，一个单独的后裔。那我就说过，也曾经好像说过，在旧约希伯来语的文法里面，有时候一个名词是复数的，动词是单数的， 那通常那个意思就不是多数，而是个单独。所以因为保罗在这边想到的那个后裔是单单一个独特的后裔，是耶稣基督，万国因着那一个后裔蒙福，不是因着以色列民族蒙福。在这里，那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今天我们就是与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到神的那个祝福。所以神是立约的神，他有公义的审判，审判里面不是只有刑罚，审判的里面包括刑罚，包括另外一边是做祝福。如果凭着信心，你是在祝福的那边，不是在被审判被咒诅的那边。两个我们有选择，你要选择听从或者选择悖逆。如果我们是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神的话呢，那因此我们是蒙福的那一边，而不是在于受咒诅的那边，那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选择。所以这段是以色列国最后最凄惨的一段历史，但是我觉得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教训。而且包括犹大国是灭亡了，但后来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人的悔改，他们回归了。所以耶稣的时候是犹太人从巴比伦回来之后的四五百年之后他们回来了。当然后来耶稣死了之后，公元七十年第二次耶路撒冷被毁。但是我大概知道哈，我没有详细的查，我可以查得出来。最后公元七十年罗马提多将军毁了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就是尼布甲尼撒毁了耶路撒冷同一天。所以犹太人有一个节期纪念耶路撒冷被毁。你说是巧合还是神的旨意？两次耶路撒冷被毁在同一天，中间隔了是将近六百年。前一次是公元前五百八十六年，第二次是公元后七十年。第一次尼布甲尼撒毁了耶路撒冷，第二次是罗马的将军提多后来做罗马皇帝毁了耶路撒冷，同一天。所以犹太人有个节期就纪念耶路撒冷被毁。但是今天以色列国建立了等等，圣经上也预言他会第二次的回归。所以这整个的里面，圣经所记载的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是站在哪一边。好像耶稣常常提到两条路，你要选择这条路呢还是这条路，一条是蒙福的，一条是遭祸的。摩西在申命记也是这样，我呼天唤地向你们选，告诉你们要做个选择，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你要选择祝福还是选择咒诅呢？摩西在他离开世界之前最后的申命记，今天也是神借着他的话语，借着旧约的历史，旧约的先知，让我们从新约的时代有一个认知，在神整个的救赎计划和国度计划中，我们必须选择对的那边，对的路，得到神本来要给我们的祝福。神的旨意不是毁灭，不是咒诅，神的旨意是祝福，但是先决条件人的回应。盼望我们都能够学到一个宝贵的属灵的教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借着先知耶利米书上的这一段沉重的话语，提醒我们在现今的这个时代，虽然这个历史离开我们有两千四五百年之久，但是所有的历史，所有的属灵的教训，都对我们今天有独特的清晰的一个信息，也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你面前能够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种顽梗悖逆的人呢，还是我们是属于那种虽然曾经悖逆，但是现在我们懂得谦卑悔改回到你的面前。求主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愿意心里受割礼，愿意心里柔和谦卑领受你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你的面前，跟你建立一个曾经被破坏的关系上，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的儿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